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的旨意跟前，来查考那个的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我们要来到你的跟前，来思想主的旨意的话语。我们需要真理的圣灵，帮助讲的听的，一起来同感一灵，在主的旨意话语的真光当中，见到主的旨意的荣光，也给主的旨意的荣光来吸引。让我们来紧紧来跟随主你自己，求主你帮助我们，不单止来照光，来作那个光明之子，也能在那个黑暗被冒的时代，你能够吸引人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能够认识主你自己。我们今天将余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交给主你自己恩手当中，求主你亲自的施恩，求主你亲自的怜悯，帮助我们每一个，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
阿们。
好，我们去看那个的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第十一节，黎巴嫩啊，开开你的门，任火消灭你的香柏树。在那个黎巴嫩最出名的就是香柏树，所以他说黎巴嫩啊，开开你的门，任火来消灭你的香柏树。然后第二件，琼树啊，应当哀号，因为香柏树倾倒了，街尾的树毁坏了，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号，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这里讲到三个不同的树，一个是黎巴嫩的香柏树，一个是松树，第二件，第三个是巴山的橡树。当那个黎巴嫩的香柏树被火来消灭的时间，那个的松树就哀号，那个的巴山的橡树也哀号，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通常在旧约圣经里边呢，通常是用树来代表一些个国家，在但以理书里边呢，也有用树来代表那个君王，那个的巴比伦王也是用来树来代表。所以在旧约圣经里边讲到树的时间，很可能是讲到国家，或者是讲到国家的元首皇帝啊，都是讲到这样。然后呢，第三节，听啊，有牧人的哀号的声音，因为他们的荣华的草场毁坏了，有嚣张的狮子爬号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在旧约里边呢，讲到牧人呢，不一定是不一定是什么，不一定是讲到犹太人，这些才是牧人。我同你讲一些例子，你打开那个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在那个的四十二章，讲到看啊，我个牧，我个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定将公理传给外邦。这个牧人，我就知道这个牧人是指到谁，这个是指到耶稣基督。但是你再看那个的后面，那个的以赛亚书第四十四章， 你写下来四十七章二十八节四十五章第一节还有四十五章第十三节讲的这个仆人这个耶和华的手所扶持的也讲的这个受膏节这个受膏节不是不是那个犹太人了这个是古列古列 OK 论到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所以讲到牧人不一定是犹太人的才是牧人外邦的君王也可以作神的牧人啊，论到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定成就我所喜悦的来再回去看啦、四十二章第一节这个仆人也是神耶和华心里所喜悦的所以不定是耶稣基督是神耶和华心里所喜悦古列也神耶和华心里所喜悦我给你一些例子在那个的以斯拉记这个第一章第一节波斯王古列元年当时马代波斯这两个王马代王波斯王这两个国家合在一起来攻打巴比伦灭了这个巴比伦然后灭了之后呢很明显是有但以利用那个的以赛亚书来传福音给这个的波斯王古列这个波斯王古列听了从但以利的口中所讲神的话就波斯王古列元年他又毁灭了巴比伦之后耶和华就为要应验藉着耶利米口里面所说的就激动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到波斯王古列撒教通告全告要让以色列归回那个应许地能够重建圣殿所以任何一个人听神的话这个人就是神的仆人这个人称为神的牧人 OK 必定成就神所喜悦的以赛亚书四十四章第二十八节这个古列王很明显是听见但以利向他所传的道那再回去哈回去但以利书我给你一些证据但以利书第一章接触的时间第一章最后来一节讲到但以利到了古列元年但以利还在 OK 意思是说但以利还没死掉但以利还在但以利服侍了巴比伦王三个皇帝直到这个巴比伦国灭亡是被马代王波斯王古列两个皇帝毁灭了这个国家所以在那个的第一章二十一节到了古列元年但以利还在在这里古列元年的旁边你写第六章第二十八节第六章二十八节如此这但以利当大利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相亨通 OK 但以利不单止还在而且大相亨通这个但以利看到耶利米书但以利看到以赛亚书来以赛亚书是先写然后才写耶利米书写以赛亚书的时间这个古列还没出生已经提了他的名将来这个古列是神的仆人必定成就神所喜悦必定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明立稳圣殿的根基 这个但以利用什么来传呢？用那个以赛亚45章，由第一节开始传给他听。他说：如果你听神的话，让以色列归回应许地，让以色列重建圣殿的时间，神会赐福给这个古列王，然后呢会打开他周围的仇敌的门，以至到他能够掳掠周围的列王的财富，成为他的赏赐。所以古列王听到这个道呢，有激动，就愿意呢下令要以色列归回。好，这个背景我们再回去那个撒加利亚书，所以给我们看到仆人不定是以色列才能够做仆人，牧人也不是以色列才能够做牧人。神可以用尼布加利撒王成为主的仆人。你回去看那个的耶利米书第27章第6节，生出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那他圣经说那个我用大能的和伸出来的棒臂创造了大地，创造了地上的人民，创造了牲畜，这些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他神说我看给谁相宜，我将人民给谁就将人民给谁，将牲畜给谁就将牲畜给谁，将神所造的大地给谁就给谁。现在神觉得这个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是他的仆人，所以他就将这个地图人民牲畜都给了他的仆人。第6节，现在我将这地都交给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的手。所以不定说你看到仆人这个说话，你就说这个一定是犹太人的君王。不一定，尼布加利撒也可以成为神的仆人，他不听话的时间，神要他变为牛7年，然后他就悔改成为神的仆人。我也必定将田野的走兽给了他使用，地图是神的，所以神可以给谁就给谁，人民牲畜也是神所造的，所以他喜欢给谁就给谁。 OK， 所以很明显但以利是有看耶利米书，但以利是有看耶利米以赛亚书。 OK， 所以呢他是知道讲到这个仆人啦、牧人啦。你再看以赛亚书45章第1节，我耶和华所教的古列，所以古列也是受教者，受教者不一定是犹太人，可以是外邦的君王。 OK， 可以是那个波斯王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得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国的腰带，使到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必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收平崎岖的地，我必定打破铜门，砍断铁山。问题说说神说，如果你听我的话，做我个牧羊人，牧羊我的以色列，让以色列平平安安的归回耶路撒冷，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重新建造圣殿，你听我的话，我会将你的仇敌全部的财宝，按照第3节，我要暗中的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 OK， 使你知道提名叫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意思是说写那个以赛亚书44章28节45章的时间，古列还没出生，神藉着以赛亚先知提名这个外邦的王帝，好像神提名这个约西亚王将来会将耶罗波安所造那个两个祭坛在但啊在巴达利这个坛会被毁灭的时间， 将来有一个犹大的王约西亚会将这些祭司先知的骸骨啊来烧焚烧，将污秽了你们的祭坛。神可以知道哪一个人会出生，他的名字叫什么，而且他为神做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但以理看到这个以赛亚书啊，看到耶利米书啊，就将这些道理传给古列，要将这个道理传给那个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所以问着说为什么将来在神的国里边有巴比伦人啊，也有这些列邦的人来信主，亚述国的人啊，原因就是说当他的仆人去到哪里，将神的道传给他们，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相信的这些人的名字是已经记在生命册上。好，我们有了这个背景，第一我再说，仆人不一定是犹太人，仆人可以是外邦人，牧人 shepherd 也不一定是犹太人，也可以是外邦人。OK， 受膏者，好像那个嘅以赛亚书第45章第一节，这个受膏者，可以是古列是受膏者。按照那个以赛亚书11章第二节，这个受膏者当然是耶稣基督啦。11章第二节，61章第一节，这个受膏者当然是耶稣基督啦。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所以当然61章第一节这个和11章第二节这个是知道这个受膏者是耶稣基督。所以受膏者不一定是犹太人，也可以是什么外邦人，总而言之是有神的恩膏、神的呼召、神的拣选，他就成为神的仆人，成为神的牧人，成为右手所扶持的人。好，有你这个背景，我们回去看那个撒加利亚书。我再讲对不起，我回去但以理书讲一些例子给你听，你就知道讲到树的时间很可能是代表一个国家，很可能代表一个人。好，记不记得那个的但以理书讲到那个的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四章 OK，但以理书第4章第10节，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10节健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这个树是指尼布加利撒王 ，OK， 是讲到尼布加利撒王。神可以用树来讲一个王，也可以讲一个国家。所以你在旧约里边呢，你常常看到是用的是树啊，高大的树啊，是讲到一个强盛的国。再同你看以赛亚书第5章，讲到树的时间呢，特别是葡萄树。如果你是有旧约的背景，然后看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5章讲到，我是真葡萄树，我负责栽培的人。当然啦，如果你单单是看约翰福音15章，你有没有看到以赛亚书第5章？你不知道这个的葡萄树是指什么东西。第5章第7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军之耶和华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OK， 所以讲到无花果树啊、葡萄树啊，是用什么来代表啊？是用以色列国、犹大国来代表。讲到这些香柏树啊、松树啊。而且撒加利亚书讲到这些，还有橡树啊，都是讲到外邦的国或者外邦的王。 或者是讲到外邦的牧羊人 OK， 所以不要讲，不要看到牧羊人你就说这个是犹太，不一定，不一定 OK。 好了，我觉得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这个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讲到三国树，第一国是香柏树，是黎巴嫩的香柏树。黎巴嫩这个地方是在以色列国的北边，然后讲到松树第二件，也讲到巴山的橡树 OK， 这三个树，香柏树、松树、两个橡树，这三个树我觉得是讲到三个的仆人，这个是我觉得的 OK， 你不需要一定相信。第十章你写有十章，有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你写第十章第三节，因为第十章第三节的时候，撒迦利亚先知他讲解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定惩罚公山羊。每一次你看圣经里面讲的山羊，就是不听神话的羊，绵羊是听神话的羊。你如果你再记得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君王将来审判列国的时间，将羊分开出来，绵羊在右边，山羊在左边 OK。 好了，他说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定惩罚公山羊，因为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眷顾犹大家，必定使到犹大家与骏马在阵上，与那个房角石、与钉子、与那个真正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是从犹大家而出的。他讲完第三节说，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定惩罚公山羊，就没在十章再没有提到这个事情。很明显在十章就是讲的这个东西，这是我的看法 OK， 这是我的看法啊。好了，否则呢就好像是讲了一句话就没有交代，因为讲了第十章的重点就是说惩罚这些牧人之后，然后呢就第十章重点都是什么，怎样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的家，要领他们归回啊，要连续他们啊，使他们能够从远方的地方归回这个的应许地啊，记不记得我上星期所讲的东西啊？好了，但是他没有提到说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到底这些牧人是什么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所以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讲到这三个牧人，这三个牧人 OK。 好了，我们再看到之后呢，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是香柏树、松树、橡树，这三个是代表三个牧人，这三个牧人是耶和华的怒气向这些牧人发作的，而且神必会惩罚这三个牧人。所以在下边呢，你就看到一句说话了，第八节，一个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所以连着一起了，在那个十章第八节，十章第八节，我除灭三个牧人，除灭这三个牧人就是除灭香柏树，十章第一节，除灭松树，除灭那个巴山的橡树 OK， 就一个月之内除灭这三个牧人。再看再连在这个十章第八节，你写十章第三节是耶和华的怒气向这些牧人发作，就是这三个牧人。好了，再下去十章第八节说什么，我除灭这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厌烦神 OK， 是这样。好了，那且点点我就讲这三个是谁，现在我不讲。 回去第四节。那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间呢，看到一些话语，好像第十章第三节，他说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然后就没有讲到他是谁，you know？ 就好像觉得他是看圣经还是很混乱，有一点点 patient， 有忍耐。他提到这些东西一定会提到圣经里面，所以解释圣经的时间一定要呢从那个向下文里面能够找到那个答案。同样你知不知道我讲到那个创世纪第四章，讲到该人那个家谱啊，记不记得？然后呢也讲到该人杀亚伯嘛，后来神要分开他了嘛。到第五章呢是讲什么东西呢？是讲到亚当生撒的那个家谱，对不对啊？所以意思说第四章的家谱同第五章的家谱是分开了啊。所以到第六章的时间，神就说看见这些看见神的儿女喜欢人的女子，人的女子就是说第五章的人同第四章的人，神已经将他分开人的党神去回去喜欢神不喜欢的人， OK。 所以我去解释到第六章的时间呢，我不觉得是神的儿女，是讲到天使。神从来没有称天使为儿女，希伯来书第一章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不同意这些解经书里面所讲的东西，但是我现在这点我不再提这些东西。如果你晓得，你继续再听我以前所录音机里面所讲的道就可以了。好，我就回去。所以你提到第十章第三节，所以在第十章第三节你写十章一到三节，圈起来这三个数，这三个数就是三个牧人， OK。 好了，然后呢再写十章第三节，你说十章第八节，除了一到三，你到第八节。好，我回去第四节你再讲。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全羊。圣经很少是这样讲，很少是从来你没有讲到这些人是将宰的， OK。 唯有是提到是谁啊？耶稣基督是什么啊？耶稣基督是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明白吗？耶稣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也在剪牧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记不记得？但是这里讲到是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羊全羊。这是讲到什么时候呢？所以你一定要停在这里，你回想一下，回去一下，整本撒加利亚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东西呢？我用个题目就是说，人一悔改委转归向神，由第一章到第十章就讲到看到很多不同的福气，明白吗？由第一章到第十章讲到很多不同的福气，特别是都到第十章开始已经讲到末世的东西，不是讲到当时的东西。记不记得为什么前面撒加利亚书讲什么东西啊？撒加利亚时代就是哈该先知的时代，这两个先知传道，这两个先知同什么以斯拉的时代都是同一个时代，全神的道给以色列，由以色列悔改回转重建圣殿，重建那个的城墙， OK。 他们愿意悔改回转得着神的祝福，但是到了十章呢是讲到很远很远的时间， OK。 讲到这些将宰的全羊，不是讲到这些已经被掳七十年归回 被掳这些人归回，是讲到什么？是先前有敌将，先前敌将到先前第一章到那个的第八章，都是讲到这些被掳归回的时间，这些羊群，这些羊群不是将宰的羊群了，这些羊群是主所爱的羊群了。为什么？他们听见传道人所讲的道，他们就离开这个巴比伦的地方，知道古列王得到神的得到但以利的传道，让以色列归回，他就听见这个信息，而且耶利米预言说，在25章、27章、29章，耶利米书都是讲到以色列被掳70年，现在果然被掳68年就归回了，他们蛮高兴的，归回这个应许地来重建这个圣殿。所以现在到10章第四节的时间，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很明显不是知道当时听到的这些，明白吗？是讲到很远很远的时间。这些人，我相信这些人是谁呢？就是在7年大灾难的这些人，是将宰的人。原因是什么呢？你在10章第七节，你写那个的第13章，13章 OK 第8节到第9节 OK 13章8到9节。因为将来我会讲13章，所以我也不讲。OK， 你就写下来，你就可以了。总而言之，将宰的人不是讲到当时听到的人，是讲到很远处的人，是在7年大灾难的时间，这些人进到灾难里面，这些是将宰的，明白吗？好，你写7年大灾难的这些羊群就可以了。好，第5节，卖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的 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买了羊来，不是养他，买了羊来不是养他，是宰他，是吃他，而且呢以自己为无罪。然后呢第5节，卖他们的就说耶和华是应当轻松的，因为我成了富足。换句话说，买卖这些以色列人是神憎恶的事情。你再看其他先知书啊、约珥书啊、西番雅书啊，这些你看到神是不喜欢这些人将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来买卖，要他分散在列国当中。OK， 总而言之，买他回来就宰他，卖他就发财，要卖得很多钱了，因为我成了富足。OK， 然后牧养他们的就并不怜恤他们。牧养他们是谁啊？就是这三个牧羊人：桑柏树、松树、橡树，这三个牧羊人牧养他的。这些牧养他的牧羊人并不怜恤他们。好，第6节，耶和华说：我不再怜恤这地的居民。留心听了，如果你一定知道这个时间是讲什么东西了。第10章第4节，是这些羊是这将宰的羊，而且这些羊是不蒙怜恤的羊，连的牧羊人也不怜恤他们。就很明显不是知道当时两个牧羊人，当时的牧羊人是谁啊？第一个是撒加利亚，第二个是哈该，再加多一个是以西拉，这些全部都是爱他的兄弟的，将神的道讲给他听的啊。再讲到当时的犹大的 犹大的加粉呢，那个所罗巴巴也是爱他们啊，也讲到那个约书亚大祭司也是爱他们啊，所以很明显，这里的牧羊人是指导这些外邦人，不是葡萄树，不是无花果树，葡萄树、无花果树都是讲到预表以色列，以色列国。OK， 这个橡柏树、松树、橡树都是讲到外邦的牧羊人，是不连续他们的，有些将他买来宰他，有些将他卖来发财。OK， 好了，回去第六节，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了。”回去了，我们从第一章看到这些人回来，神看到他回来，神为他大发热心。圣经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举起火焰。”第一章十四节，耶和华见到他悔改回转，耶和华很喜欢他们。OK， 耶和华祝福他们，所以你看到，耶和华看他为眼中的同人，任何一个人欺负他，耶和华会毁灭他们。你再看那个嘅第二章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些掳掠你们的列国，这些人掳掠他们，有些拿他买来就宰他，卖出去就发财。神说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这很明显。讲到前面由第一章到第八章，这些羊群是神所爱的羊群。哦，突然间第十一章第四节，这个羊群是将宰的羊群，很明显不是同一个时代。弟兄姐妹，看不看到啊？我们看那个 adjective 形容词的时间，你就想不是神改变啊、哦？现在就说你是可喜爱的羊，是我眼中的同人。哦，然后转过来，你就说这个是将宰的羊，又不蒙怜恤，明不明白啊？意思就是说，给我学到什么功课呢？原来就第一章到第八章是当时这些人听哈该先知讲，听撒加利亚先知讲，他们顺服神，这些人是蒙神所怜悯，而且是耶和华眼中的同人，任何一个人碰他，神也会毁灭他们。但是这些人没有将神的道传给他，撒一代再撒一代再撒一代，过了几百年，过了几千年，这些犹太人忘记神的道，本来是蒙怜恤的，现在不蒙怜恤，本来是神所爱的羊，成为将宰的羊，明白吗？亲爱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将神的道告诉你的儿子，要你的儿子看圣经，而且将神的道告诉什么？他的儿孙，要他背，否则就会有这个经，否则就会有这个的经历，就说前面就说蒙爱，后面是将宰，到底是干什么东西啊？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旧约圣经，我们看不明白是的，你没有可能有这个内心再去继续去看。他不是讲同一个时代的人啊，是讲到这些人已经由被掳归回蒙神所爱，然后知己蒙神所爱，知不知道以斯拉都这个嘅尼希米都扯自己头发，撕裂衣服啊！看见他们通婚，第二代啦，回来啊，不久了，他已经同外邦人再通婚了。他们之所以被掳到巴比伦，就因为所罗门同外邦人通婚，这些人跟随这个皇帝所教，以致国家灭亡，对不对啊？觉得第一代这些人又同不信人嘅、不信神嘅人又通婚，意思就是说他要灭。灭绝你的种子、啊、意思是说如果他跟外邦人通婚，他的儿子儿女没有可能会信神。 OK， 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啊、帮助我们，提醒不可以跟外邦人通婚，第二要你儿子儿女好好将神的话记在心里边，教训自己，教训自己的子孙，要求自己的子孙教训下一代。 OK， 这样呢，以前是蒙神怜爱，现在也是蒙神怜爱；以前是神眼中的同人，现在也是神眼中的同人；以前是神所爱的羊群，现在也是神所爱的羊群。 否则呢，以前是耶和华眼中的铜人，现在成为什么僵仔的全羊。明白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啊 ？OK， 好了，再停咧，再学另一个功课。第二个功课就是说，考个牧羊人，好像哈该同埋撒加利亚，你不听他所讲，神给你另外一个牧羊人，连续你个牧羊人，你不听，神给你一个不连续你个牧羊人牧羊你。OK。所以我看见很多教会就是沦落到这个地步 ，OK， 好，你再留心听我将这个经文写下来，你人去观察其他教会，他赶这个传道离开，杀一个不会好过前一个 ，OK， 直到这些羊群来悔改为止。回去第六节再念十章第六节，耶和华说：我不再怜恤这地的居民。必定将这面交给国人的沦陷和交给他们的王，将神的百姓就是将宰的全羊交给什么周围的沦陷，以色列的北国就是黎巴嫩那个地方，就是长的香柏树，长的这些王，你不听，你不听西西家，不听好的君王啊，他将外邦人来管理你，明白吗？所以圣经就说保罗很聪明，保罗写了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他说：哎，讲方言啊，以色列人之所以听到方言，因为他不愿意听什么本地本族这些先知所讲的道，你不听，神要你听巴比伦王，巴比伦不会同你讲犹大人的话语，他讲他的方言，所以以色列人听到方言是不好的东西，明白吗？所以一个人不听哈该先知、撒加利亚先知所讲，神说好，我将你交给沦陷北国北边的那个的黎巴嫩或者是约旦河以东的这些国家的君王，明白吗？也他牧养你，我要他牧养你。我再讲了，牧养人不定是犹太人，我讲过了 ，OK， 牧养人不定是犹太人了，啊，对不对啊？古列是神的牧人，巴比伦尼布加里说我们是神的牧人，所以他是什么？将这些羊群，将这个羊群交给神啊，外邦人。邻国的王的手中，哇，他们就对他没有怜悯了，他们什么必定毁灭这地，毁灭人民，毁灭这地。然后神说：我也不救这民，这民就是将宰的全羊脱离他们的手，他们就是什么邻国这些王帝的手。邻国是谁啊？就是黎巴嫩那个怂香柏树、松树和橡树。好，第七节，于是再整个，你写多一个东西写下来，在十章前面你写一些东西，同埋第十章个前面你写一些东西，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实在是很可爱，听见哈该先知所讲的道，听见撒加利亚先知所讲的道，他们悔改委转，而且重建圣殿。你一重建圣殿，一听神的话，神的将来的奥秘的事情隐藏的马拿讲给他听。换句话说，当我们亲近神的时间呢，神会将一些东西没有向别人讲的，神会向你讲。我就说记不记得你写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为七十年的事情能够被掳归回来向神来求，神说你那么爱我，听见耶利米二十五章、二十七章、二十九章所讲的预言，你听你相信，而且你为这件事情来祈求，你谦卑你认罪悔改，神说好，你求七十年那个奥秘，我将七个奥秘讲给你听。同样，神不是单单爱但以理，神要爱 先知撒迦利亚。当先知撒迦利亚愿意凭着神的话语，按着神的话语来向以色列人宣讲神的大卫时间，神将将那个奥秘告诉他，不但只是有好的牧羊人来牧羊以色列，也有什么啊？不好的牧羊人来牧羊他们。明白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啊？你越亲近神，神就越将他的话语来告诉你，没有将这个东西告诉别人，告诉你目的是要你留意小心，能够逃避这些灾难。这个正如启示录所讲，得胜的人神将隐藏的马拿来给你。圣经也是这样说，哦，如果你是爱神啊，遵守他的诫命啊，他就将他的约指示你，他将他的话语指示你。 OK， 在那个诗篇25篇，你在写那个第十章和十章的前面，你写诗篇25篇第十节时，凡遵守他的约和他发怒的人，是讲到这个撒迦利亚这个先知啦。神说你要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就告诉，他愿意告诉耶和华，就以慈爱诚实来待他。还有十二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十四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耶和华必定将自己的约、自己的话语指示他们。第十章的事情，第十二章到十四章的事情，都是讲的将来的事情，会指示他。所以你越听神的话，神就越将奥秘的指示你，你越不听，那时候言语寡小，他说没有东西同你讲。好，回去十一章那个的第七节，于是那第七节是回应什么呢？第七节是回应第四节，所以我回去第四节那里讲，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迦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第七节，撒迦利亚听见之后呢，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明白吗？前面呢第五节到第六节是解释的，为什么要牧养他， OK， 为什么要牧养他啊，留心听我讲所讲了。王爵说话说给我看见一个奥秘，就是说当时有三个不好的牧羊人来牧羊的时间，同时候也会有好的牧羊人来牧羊。王爵说话说在伊甸园当中有生命树，也有什么啊？分辨善恶的树。在现在的时候有好的先知，也有不好的先知，你自己选择。但是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怎么选择，你就写下来以赛亚书第五章，你就有祸，你不能够分别好歹，你就有祸。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 OK， 说甜是苦，苦是甜，说是是非，非是负，非是说非是是， OK。 好，再回去，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同时我看到什么东西呢？有三个不好的牧羊人，也有什么也有好的牧羊人 在当中来牧养他们。 OK， 当然啦，这些将宰的羊在撒迦利亚书后来我看见十三章有三分之二死掉，但是还有三分之一 全活，就是这三分之一的人听撒迦利亚所讲，听哈佳所讲，明白吗？但是三分之二是听什么啊？这些不怜悯他的牧羊人的话，对不对？所以不听神的话的羊是多过听神话 的羊，明白吗？ OK， 你明白就好了。第七节，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羊中最困苦的羊。这个牧羊人用什么东西来牧羊呢？这两个将的名字我觉得很宝贵，是帮助你明白很多圣经的。第一个将的名字，我拿着两根将，一根是咏梅，我觉得咏梅翻得不大好， 但是你照样放咏美也没有所谓，你写下来，写诗篇，诗篇90篇第17节，让主我们神的咏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功，我们手所作的功让你建立。你给我看这个英文圣经，我同你看了哈，回去诗篇90篇，这个咏美这个字叫做 beauty， May the beauty of the Lord rest upon me， something like that， OK， May the beauty， 那个 NIV 圣经呢， beauty 这个字呢是写在小字里面， footnotes 这个字，我觉得翻译呢这个 favor 这个恩典这个是更美的， OK， May the favor of the Lord our God rest upon us。 所以这个咏美这个字可以翻译为什么，这个 beauty 这个字可以翻译为 favor 恩典，留心听了，为什么我喜欢恩典这个字呢多过这个咏美这个字呢， OK， 好了，留心听，现在耶和华神就是用恩典来牧养我们，现在神是用他的恩典来牧养我们。除了你写诗篇90篇第17节，连你写 NIV 的 footnote， 你写个 favor 这个字，不要写 beauty 这个字，不要写咏美这个字，你写 favor。Do me a favor， do me a favor 就是写个 favor， OK， 明白吗？恩典的意思。你在这里旁边你写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1节到第2节，保罗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以徒受他的恩典，恩典 favor， 不要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约拿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就是约拿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现在就是favor的时间。所以神说神要他个牧羊人，你用什么，用什么酱来牧羊这些羊啊？第一个酱叫做什么啊？恩典，用恩典来牧羊， OK，用恩典来牧养这些羊群。好了，所以牧羊人说我拿着2根酱，一根是称为咏美叫恩典啦，一根称为联索叫 union， 留心听了，知不知道以色列人因为所罗门娶外邦人得罪神，对不对啊？神呢将他的国到他的儿子的时候，四个支派只剩下2个支派给他，所以罗波安只得2个支派，对不对？而罗波安约瑟的支派呢就拿了10个支派，知不知道？就北国南国。后来被掳归回的时间呢，归回这些人是谁啊？归回这些人都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其他还没归回，其他比过是被掳到亚述国嘛，这些2个国犹大国是被掳到巴比伦嘛，归回是巴比伦国啊，因为这是好的什么无法国嘛，就不知耶利米书有两个无法国，好的好得很好，可以去歪歪的有虫不行不可以去，知不知道？好了，好，我们就回去。我们看到是什么联说，就是 union， 意思说被掳归回，那时候2个国，北国南国还没什么啊，还没归回啊，还没 union 啊， OK， 所以将来牧羊人一定要提醒他们，将来你回去的时间啊，就按照那个何西亚书所讲，不会再分2个国啦，就是以西结书所预言，不会分2个国啦，会1个国啦。我再告诉你，以西结书在哪里讲这些东西。 所以将来在那个的以西结书37章讲到第19节，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的同伴以色列的支派，这个约瑟就是耶罗波安啊，那个当然不能够用耶罗波安来代表，耶罗波安是一个不好的王，约瑟是一个很好的弟兄，好吧，好了，我要将约瑟和他的同伴以色列支派的将，就是在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将一同连为一，在我手中成为一根，知不知道 啊，意思是说，事实上这个撒加利亚所讲很明显，他是有看那个以西结书啊，知道将来这个以西结书37章所讲的两根像会合为一根像 ，OK， 不会再有两个国，北国、南国，只得一个国，就是以色列国，吓、啊，好了，所以这个牧羊人一定会提醒他们的百姓啊，我们要悔改为转啦。不要再分两个果啦，现在是一个果啦，所以呢，这个牧羊人呢就拿着两根杖，用这两根杖，用这两个的事情来告诉他所牧养将宰的羊群，告诉他们，一根称为荣美，就是恩典；另外一根称为良缩，以色列国难过、悲过、比过会吓咗一次，所以一根杖称为良缩，良缩那个旁边你写什么东西？以西结37什么啊？第15节到那个尾将来到19节 ，OK， 15到19是这个以西结是预言的。好了，有你这些背景，我们再回去那个撒加利亚书第11章，我就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称为良缩，这样我就牧养了羊群羊，就用这些神的话语来带领他们。提到他什么？现在是恩典时候，好好信主啦。现在是什么？将来是会什么联合 ？OK， 预先预言这个东西，这样我就牧养了群羊了。第八节，一个月之内。我就除灭三个牧人，这三个牧人就是上面桑柏树、松树、樟树，除灭这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是厌烦他们。为什么神会厌烦这些牧羊人呢？因为他不是按照神的话语来牧养这些羊群，他将他来买来，来宰他，将他卖来发财 ，OK， 要毁灭他们 ，OK。他们的心也憎厌耶和华神 ，OK， 很明显，他们也不愿意侍奉神啦、对不对啊？不像那个古列那么听话，听见但以同他讲个道，说哇是吗？原来我还没出生的时候，神你知道我的名字吗？也给我，如果我听他话，也赏赐给我，也将列国的财宝给我，好，我就尝试看看是不是真的将财宝给我。果然真是将财宝给他了，好吧？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以色列人？能够那么容易按着神的话语能够被掳归回，果然70年，原因神预先将他的道来告诉他的牧羊人，要他们传，或者但以理传给当时的古列，因为他大神亨通，对不对啊 ？OK， 要他传这些道被神使用。好，第9节，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就由他丧亡，其余的由他们彼此相弃。停在这第9节的旁边，为什么这个牧羊人好像没有什么爱心，不牧养他呢？这些羊呢，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这些人不会听这些当时的先知所讲的道。所以在启示录，约翰也有同样的记载。22章启示录第10节，耶稣基督就对那个天使 那个天使。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的，所看见的。我既然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找前，俯伏又拜他。他的天使呢，就对约翰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且那些守了这书上预言语的人，都同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那个天使又对我说：不可以封了那这书上的预言，因为一起进了时间不易的，叫他仍旧不易；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意思说改不到他，因为他的名字没有记着生命册上。但是唯一的呢，要他仍旧唯一；圣洁的，要他仍旧圣洁。不要唯一的，过了一阵子就离开义去作恶；不要现在是圣洁的，也离开圣洁，好像狗一样去做肮脏的东西。好，耶利哥说：看啊，我必快来，想罚债我，我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们。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加，我是首先，我是末后，我是初，我是终的。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洗净的衣服是圣洁的，要他们营救圣洁，可以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但在城外有那些旋律，洗干净他要在里里面滚，这些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且一切喜好说谎话的、骗术虚谎的。好，回去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十一章第九节，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伤亡的由他伤亡，性与性的由他们彼此相弃。第十节，我截断了那称为永美就是恩典的像。换句话说，达到千年大灾难，再没有恩典了，那时候是惩罚的时候。所以在这里恩典永美这个旁边写两个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三节，现在是恩典的时间，但是神说神预定了我们什么受患难，但是患难当中强迫我们藏在耶稣基督里边，以致在患难当中还可以得到平安。然后写三章三，也写五章九，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罚的，受刑罚的人就没有恩典了。 OK， 就没有恩典了。 OK， 神的愤怒会临到他，这里哪里是恩典呢？千年大灾难是神的愤怒的事件。 OK， 好，再看，我就截断了那称为恩典的这样，表明我废掉与万民所立的约。记不记得现在神同万民立什么约啊？恩典的约。你只要信耶稣，我们得救是蒙福恩，这就是说不是单单同犹太人讲的，也是同外邦人讲。救恩是先连到犹太人，后是连到外邦人，明白吗？所以你讲到这个的，我截断了那个永美的杖，就是恩典的杖，表明神与万民不单只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所立的约已经废掉了，再没有恩典了。所以在千年大灾难是没有恩典。第十节，当日就废掉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人，在苦难当中仍然可以仰望神。换句话说，在千年大灾难当中仍然仰望神是多少啊？是三分之一的。苦困苦的人旁边你写仰望他，就是向他祷告的。你写十三章第八节到第九节。 OK， 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一必捡取而死，三分之一必定全流，我必定使得这剩下全流的三分之一经过火 去年大家能熬练他们与熬练引己，训练他们与训练荆棘，他们就在痛苦当中，他们就呼求神了。好像诗篇107篇所讲，在苦难当中就呼求神了，他们必求告我的名。好像约珥书所讲，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了，我必定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的神。感谢赞美主，在苦难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得救。这些在苦难当中仰望神的弟兄爱弟兄姐妹，无论你遇到什么光景，一定要举目仰望神。就算神说我现在已经废掉与万民所立的恩典的约，你还要仰望他，因为耶和华看顾那些虚心痛悔因着他话语而见证的人，他看见我们悔改回转，他就后悔不将这些苦难领到我们，反而将恩典领到我们。好，第二节，我就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听到这里啊，先前的我就是那个的第七节，于是我牧养这将仔的羊群，这是讲到当时的撒加利亚。突然间一讲到这里，这个我就讲到耶和华神了。什么东西？我就对他们说，你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呢，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这里讲到是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你不愿意我牧养你，要杀他，这些犹太人杀他，祭司长要杀他，法利赛人要杀他，长老要杀他，透过什么的口啊，透过出卖耶稣这个犹太来骂耶稣，问到底这个人值多少钱，就按照撒加利的预言说他值30块钱，果然给了他30块钱。就马太福音26章15节，回去马太福音26章15节，当下些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的犹大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真奇妙，撒加利亚这个先知已经预言，已经看到你给我多少钱，你觉得这个耶稣值多少钱，他说只值30块钱，当他是奴隶一样。 OK， 好像奴隶一样。好，我们就回去你写21章32节，快几句，21章32节，当一个牛啊若捉了驴补或是皮驴撞死了他，必将银子30舍哈拉给了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来打死这个牛，捉了这个仆人，打死弄伤那个仆人，或者弄死那个仆人。 OK， 要这个牲畜要赔这个命，要这个主人，牲畜的主人要赔人30舍哈拉的钱财。意思是说这些人当耶稣基督是奴仆啊。 OK， 当他是奴仆，不觉得他什么尊贵，所以像以赛亚书所讲，我们也不尊重他，他的价值就是30块钱。OK， 这样，所以神说，神对他们说，你若以为美的，就给我工价；不然的，你不愿意给，就罢了。 于是呢他们就给他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稣基督在3年半当中侍奉他们，只是值得30块钱。我们怎样藐视他？你在这个旁边，你写以赛亚书，我们也不尊重他。这个以赛亚看到这个情景，就长这说吧。OK， 第53章以赛亚书第3节，我们也不尊重他。OK， 他被藐视，被厌弃，就他是奴仆一样。多少痛苦想尽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颜面 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你尊重这个仆人值30块钱，值什么钱呢？不值钱呢。但是这个正如撒迦利亚先知所预言，13节，耶和华就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掉给有物，掉给有物。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殿中掉给有物。在这里旁边写下两个经文，马太福音27章，马太福音27章3到10节，3到10节，这时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钱银钱掉在殿里边，正如圣经所讲，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掉给原物了。 OK，他就把钱掉在店里边，出去吊死了自己。祭司长拾起那个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以放在库里。他们相议，就把银钱掉给卖的原有物的一块田，为要买账外乡的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接着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实际上耶利米的话就是撒迦利亚的话，说他们用这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卖的有1块田，这是叫做主所吩咐我的。好，再写另外一个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1章。使徒行传第1章18节到19节，第1章18到19节，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1块田，以后身子苦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19节，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就给那块田起名叫亚拉代玛，就是血田的意思。OK， 换句话说，神将这个奥秘指示撒迦利亚先知，告诉他要他去牧养这些将宰的羊群。这些是谁啊？是这些的党神，不听神话，甚至将这个基督，就是耶稣来出卖，藐视他，不尊重他，觉得他值30块钱。所以圣经就说第9节，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吧，要伤亡的由他伤亡吧，性与性的由他们彼此相咬吧，相弃吧。神让撒迦利亚见到这个异象，撒迦利亚传给他们的百姓，很可惜他们的百姓没有传给他的子孙。 如果有抢其他的子孙，假如那个出卖耶稣这个犹大有从他父亲的口里面听到这个事情，然后也卖他，发现拿他30块钱，也发现他自己拿30块钱掉在店里边，然后想到我就是这个人，我立刻找去耶稣来悔改，明白吗？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到达最危险的时候，他也不晓得去找耶稣来悔改，这很痛苦。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好将神的话记在心里边，然后告诉你儿子儿女，免得你儿子儿女是作恶的时间、受惩罚的时间、心里边痛悔的时间，都不晓得去怎么悔改为主。现在我们是 hindsight 2020，再回想就看到很清楚啊，对不对啊？但是如果当时我们是当中的时间，有了神的话语，神也会指引我们。你就是这个出卖耶稣的犹大，那时他还可以得着悔改，还去找这个耶稣。OK， 很可惜就是说，这个出卖耶稣的犹大拿了30块钱，也拿了一卖了耶稣，然后后来呢后悔，就将这30块钱就掉回去店里边。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照撒迦利亚先知所预言，他应该想到就好像什么，好像那个强盗其中一个同主说，主啊，这个国占领的时间，求你纪念我，明白吗？这个强盗都晓得去找耶稣，这个出卖耶稣的犹大奉主的名传道，赶鬼医病，医了很多人，带了很多人信主，到最后他是还是下地狱，这是很可惜，真是很可惜。10章14节，我要截断了那称为连锁的那根奖，前面呢是截断什么奖？恩典的奖。14节，现在14节是截断什么奖？连锁的奖。所以呢到那个7年大灾难的时间，这些一线还没合而为一呢，对不对？耶稣基督会来才合而为一，所以什么啊？我又截断那称为两索的那根绳。即我看见以色列人都是这样，知不知道神藉着约瑟来救他的兄弟，他的兄弟每个都是相咬相吞，对不对啊？但是约瑟对他就没有伤，约瑟饶恕他，祝福他。 OK， 让我们学这个约瑟，学这个耶稣基督。我又截断那称为两索的那根杖，表明我废掉了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意思是说他们什么相咬相吞，正如什么第9节的下半段所讲，余生的也要彼此相弃。彼此相弃就是什么啊？犹大杀以色列，以色列杀犹大。停在这里，知不知道为什么啊？都是为了耶稣基督。嗱，廖星听我讲，保罗是自己以色列杀他嘅，彼得是他嘅兄弟杀他嘅，所有这些强盗是他本地本族这些人杀他嘅，明白吗？但是不是说要基督徒要杀人啊？你可以俾人杀，你不可以杀人。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伸冤在我，我必报应。OK， 所以说。他彼此相弃 OK， 好，15节，耶稣又吩咐我说，你在取愚昧目人所用的器皿，智慧妇人所智慧目人所用的器皿，就是真理。愚昧目人所用的器皿就是虚谎虚假，假的话骗这些人，而且耶利米的时代，这些假先知说平安平安，其实没有平安，这些是假的器皿。所以圣经说，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目人所用的器皿，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顾伤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 弃羊的肉系列他的体是七件，这个是一个愚昧的牧人是七件，也说这个是无用的牧人。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讲到这些运用恩赐才干，也讲到这些埋藏地图里面是什么愚昧无用又恶又懒，就是 这些人了。十七节，但是这里是讲谁呢？这里讲到这个愚昧的牧人，这个没有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窝了。这个是讲到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那个敌基督。 OK， 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窝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啊，停在这里，我相信这个刀临到那个膀臂，临到他的右眼，向着他的眼睛，使得他失明，他的膀臂必定全然枯干，他的右眼又必定分论失明。你在这里十七节的旁边，你写启示录十一章，没有错，从无底坑上来的就是从海中上来的兽，这个敌基督。当摩西以利亚第七节作完了见证，那从无底坑上来就从海里上来那个兽，这个敌基督必定与摩西以利亚交交剑，并且得胜把他杀了。这敌基督杀了摩西以利亚，摩西一个就伤他的眼睛，一个伤他的腰，伤他的膀臂，明白吗？这个是个无用愚昧的牧人。啊，弟兄姐妹，为什么现在很多教会没有讲启示录？因为他没有看启示录，也没有看撒迦利亚书，也没有看但以理书。你将这些书还要一起来看，你看得很清楚。以色列不要真的基督来牧养他，耶稣基督说什么？我是好咩？第十章，我是好牧养人，好牧养为人舍命，他不要。啊，神给你愚昧的牧养人来赐你的命，拿你的命。Is that what you want? 生命树给你都不要，你要拿个分辨上那个树，这是你的自己的选择。启示录没有讲到这两个见证人相他，那留心听啊，这两个见证人不是没有能力的。第十一节，十一章第十一节，他就是两个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的前面。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消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有这样的灾，都这样被杀。这两个人有权柄，做他们权道的一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很有能力啊，但是神没有给他能力来杀这个敌基督。因为他还是牧羊人，还要完成主的工作，明白吗？伤了他的膀臂，也伤了他的眼睛，所以就启示录三章是讲到为什么这个敌基督和假先知，为什么这个假先知又为这个敌基督造了个像啊，做了个 image 啊，因为他的眼睛瞎了，不好看啊。习相医好了吗 ？OK， 那个十三章第三节，我要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习相，受了习相，你在旁边就写撒迦利亚书十一章第十七节，右眼也必昏暗失明，膀臂全然枯干。所以这个假先知呢， 就为他做个兽像。OK， 使者，我又看见另一个兽从地中上来的，有两个爪，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头一兽面前就是那个敌基督，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拜那十相一好的一个兽，是吧？十相一好就是受什么相啊？有边个有这个能力来伤害他？摩西以利亚。OK， 还有一个就左边向他，一个就右边向他。其他东西你就自己回去再自己来去再看。你看到别的东西你就告诉我。OK， 这是我在主面前所看到，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帮助你的仆人在家里边的时间能够常常有安静的时间来敬畏你，与你亲密，让主你将隐藏的玛拿来告诉他，叫他能够按小分量给你自己的儿子儿女，帮助我们做个智慧的选择，选择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选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好牧羊人。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分别好的和愚昧的，分别有用的对我们有益处的和无用的牧人，分别那些为我们的罪受压伤，承认担当我们忧患，背负我们痛苦，也说以他为赎罪祭的，以他为我们的牧者，不要以这个敌基督为我们的牧者。虽然他能施行神迹奇事，能够帮臂全然枯干，右眼闭眼昏暗失明的时间仍然得到医治，但是没有医治眼睛了。有这些人听到神的话，一看到知道这个是敌基督，是无用愚昧的牧人。主，我为撒加利亚先知，他听到你的道愿意写下来，愿意讲一些别人不喜欢听的东西，以及能够帮助后世的传道人，帮助很多圣徒能够预备自己做个智慧的选择。我们也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悔改委转来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将隐藏的玛拿来喂养我们。如果你将你隐藏的玛拿喂养你仆人的时间，我就喂养你自己的羊群，使到软弱的变为肥壮，肥壮的为你打烂美好的仗，将来做一个好的传道人，让这些弟兄姐妹听到主你自己的道，有一天你仆人不在的时间，他站起来来传扬主你自己的道，而且告诉我们的儿子儿女不断的来传道，让我们至于我们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怜悯，你帮助我们，现在是恩典的时间，是约拿的时候，是拯救日子，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牧者，免得我们进去这个灾难当中，让主你自己的恩惠荣美归在我们身上，让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让主你自己来建立，让我们建立的面的时间不是空手来瞧见你，免去我们所遇到的灾难，不要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你讲得很清楚，你说如果我们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并且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就是那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将来，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如果你不是预定要我们受刑罚，没有错，我们知道自己知道我们是受患难原是命定，不能逃避，被施之差事不能够逃避，但是你说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罚进到那个千年大灾难里边，乃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脱离将来的刑罚，让我们不要遇见这个敌基督，也不要遇见这些不好的这三个牧羊人。第一个就是魔鬼，第二就是这个敌基督从地里从海里上来，第三个就是假先知从地里上来，一个从海里上来的兽，就是从无底坑 那个地基督一个从地里上来的兽，就是那个假先知。这三个牧羊人，你说在一个月之内你除灭他，先是除灭从海上来的，从地上来的，吊他在硫磺火里边一个月之内，然后将那个的魔鬼扔在那个无底坑里边。一直到我们再看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的时间，耶稣基督在 千年的时间再没有魔鬼的作为。主啊，我谢谢你，你将你自己的奥秘指示你自己的仆人撒加利亚先知，以致留下宝贵的话语，我深深感谢和赞美。求着你自主的施恩给你自己的仆人，由他做一个有用的，又良善的，又忠心的来服侍你，直到见主你自己的面。你打开他的眼睛，打开他的心窍，给他有智慧，又有能力去显出来讨主你自己的喜悦。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好，再见。
谢谢牧师。
Yeah.
拜拜。